们谈到了四十章跟四十一章有关于约瑟他在监牢的里面他所处在的环境是恶劣的，那种监牢的困苦，那种待遇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就一个年轻的人在外孤单无助，可以试出说他这个人他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踏实的实在的。一个有别人或是父母护卫的这样的平安顺利的环境，实在是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真信心、真认识、真品德。唯有在这样的孤单寂寞一个人在困境当中，而且是长久的在这样困境当中，就可以来显明出一个人他对神真正的一个信心和认识。有时候我们对这种孤单寂寞因为太久了，很多人就想到得到其他的安慰，而不是从神的话和神的灵的帮助来得到真正内在的安慰，以至于我们的内心就失去了和平安静。但是约瑟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在四十章跟四十一章他仍然保持的，那就是他对神的一个信心跟认识。他对神的这样的坚守，导致于他继续的被诬告误会，还仍然在监牢的里面。圣经上说他看见了那两个人，看到他们有愁容，他就会关心他们。从第七节跟第八节可以发现，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会关问他们。如果就我们自己来讲，监牢里面的人他们都关心自己，怎么还是关心到别人？这个跟他无亲无切，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是他就是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关怀人家，想要帮助别人。这个跟那个摩西一样，摩西的这种特性就是他想要去帮助别人。他在四十岁的话就是起义看他的弟兄，然后看他们的情况如何，他就要帮助他们。看到一个弟兄被打了，他就是打死他了。那个他被逃难来到这个米甸的时候，他也帮助了那个米甸祭司的这个女儿们。他这样的一种就是在困境逃难当中，他就是会去关心别人，想要去帮助别人，他比较不顾于他自己的益处或好处。这是我们对约瑟不但有信心，他还是有爱心，能够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不要守住你自己个人的那一个城堡，而不应该打开你的城门。城门之外可能有危险，可能有很多不利，可是你太过分的保守自己，太过分的压抑自己，你就失去了来把神的恩典透过你来传达给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既然已经相处在一起，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说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他因为遇到那个机会，看到一个去敬拜回来，那么被强盗所打，那么打得半死的一个可怜的人，他都去关心他。无论他是谁，只要是一个机会你碰到的，你就该传讲，就该帮助。这个就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连这一点基本的一个信德，就是关怀帮助别人看顾别人，那我们就真的不配成为基督徒。因为主耶稣有讲到，你们如果照我所说的去相爱去帮助，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就是相爱帮助别人看顾别人，像约瑟一样的 看见了他们的那种愁容的时候，他就去问为什么。这种关怀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茶经团契当中，我们只有不是只顾茶经，而是茶经之外我们要彼此关怀每一个人他的问题所在。如果一个人他都不愿意对他的弟兄主动的关怀，来关问他，来知道他的状况，那我们比外邦人还不如。这里他又讲到约瑟说，解闷不是出于神吗？请你把闷告诉我。他把他推荐到神，只有神才能够来解决人的问题，人跟人之间只能把问题提到神面前。所以约瑟他的爱心不是只建立在个人的一种自信上，他是把他的爱心建立在神的这个信心上。他对神的认识，一切都是神，不在乎人。所以人是不是真的有智慧聪明的，智慧聪明是出于神。所以他这里强调的是解闷不是出于神吗？同样的，他对于四十一章对于法老王他也是一样的，这个强调的是四十一章的那一个十六节，除了神之外，把这一个平安来回答这一个法老，他还是强调神。所以约瑟他心中里面充满着神，是神。我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人，爱护想要来亲近神的人，他是不是里面充满的就是神。如果一个人他充满的是神，他所说出来他就是神。如果他这一个人他充满的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充满了我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一个人他讲的话，我讲了很多的人，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充满了我。如果他今天他里面所说的是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候他都是说神，那我们可以发现他充满的是神和神的话。我以前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很稀奇，稀奇的就是我的这一个丈人他们的兄弟，人家在宴客的时候都吃喝玩乐，所说的都是一个世界上的事，或家里上的事，可是他们兄弟们他们就是在那边谈论有关于神的道理是怎么一回事。我非常的羡慕，我说这样的兄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吃喝玩乐宴乐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在谈神的话。所以我说一个实际的一个真里面充满是什么的，他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们就会去谈，很主动的去谈神的道，无论什么时候神是他们的第一位。我是认为说这个才是说你是如何来尽心尽献的来爱主你的神。一个真正爱主你的神的人，他所说的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说神的话来帮助别人。我们另外在另一个角度来看，约瑟在三十七章的时候他做了两个梦，他的父亲看到的兄弟的对他俩的梦所带来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是认为那是不对的不好的。可是反过来我们看法老王他对于这一个约瑟的讲解，或是说这四十章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九正跟善长，他反而对于约瑟所讲解的他们说认为好。那我们说同样的弟兄同样的父亲，对于出于神的这一给他的这样的梦，一个是排斥，一个是厌恨，一个是斥责。反过来讲，九正跟善长跟法老这个都是外邦的埃及人，可是他们对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年轻人所说的话他们是言听计从。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对自己的弟兄或自己的儿女他不能相信，而对一个外邦的对于这位希伯来人他们竟然言听计从呢？到底何在呢？那是因为他的兄弟心里面恨恶他，他们的心里面这一个嫉妒他。那么他的父亲对他这个儿子看清他这一个小家伙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我们知道，所以很多的人，他因为他个人的心理上的因素，他没有去解决掉，因此对属灵的事情上，他就看不清楚，甚至于误解他，误解那一个人，排斥他，恨恶他，甚至要杀害他。因此我们要了解，人心里面的那一种恶，那一种恨，那一种充满的那一种不愿意来解恨的，或是解恨的那一种因素，不去彻底除掉，那个恶就会在里面生根，逐渐的演化变大，由恨来杀害人。杀害人是另一回事，把神原定了这样的一位他们的兄弟约瑟所做的梦把他误解了，不能够了解，那才是他们最大的损失啊。反过来讲，我们说法老王地位那么高，他们却能够对约瑟所说的话，他就能够一听了以后，他和他的这一个臣宰们，在第37节说，多以这事为妙，没有错，这个事是很好的建议。可是为什么他们就能够能够来了解这件事情是好的，相信的呢？还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一个很公允的、求财若渴的、饥渴慕义的，想要神的这一个旨意，想要明白，他是心里面安静，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他对于今天一个外邦的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求换，他反而能轮过来听明白。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所谓的神的道，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不能明白，有的人他就是能够接受，这不在乎每一个人他是不是聪明才智，而在乎他心里面的因素。我们的心里面因素决定了我们外在的，我们对于神话语的了解。我们今天也是处在这样的很特别的环境，遍地多饥荒，真的在属灵的神的道上面真的是缺乏，他们听不到真正的神的道。饥荒不是因为没有粮食可吃，饥渴不是因为水没有办法喝，而是他们根本连神的真正的道都听不到。为什么这样子？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全地都饥荒，全地没有粮食，没有真正可以粮食。这种严重的情况，就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这是因为神的一个处罚，因为全地对神的律例典章都已经成为看他是洪水猛兽，一说到犹太人说的那个律法典章，他们就认为说那个是会害人的，后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洪水猛兽，认为说如果守了这一个神的律法典章，他说那个就会害人，那个会招致咒祸咒诅。这样种话语，这种思考，在整个的基督道教的里面遍满都是，好可怕。可是这个跟神所说的，如果你是遵守神的一切律例典章，那你就是神的，真的是有聪明的人，是蒙福的人，是得到平安的。所以他这里有特别讲到，除了神之外，他是不能够把平安给别人的。今天他把平安要给法老王，为什么神要把给法老王有这样的平安呢？法老算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王啊，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平安的这一个来给他们呢？是因为这一个外邦的当中有一个约瑟，而约瑟能够法老王之前给他机会，给约瑟来跟他讲解的机会，而他也很这样的谦卑的愿意来听这个约瑟所说的话，这样他就会得到平安。 果然他这个平安真的临到了这个埃及，使这一个埃及地遍地有粮食，有这样的一种神同在的、深知道神旨意的这样的人，法老王和他的一切的臣仆都以为这个事是渺妙的、是好的、是美的，他们就会接受。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来对比，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不可以再用一种心里面的一种顽固成见，我们要虚心的像法老王一样的饥渴慕义的来听听，为什么圣经不断的来重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是好的、是有福的，而今天为什么别人会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是不好的、是恶劣的、是受咒诅的，到底谁讲的才对呢？我们要有一个聪明的一个判断能力，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被欺骗的。圣经上说的话，在旧约里面说，你遵行神的一切律法，你就必活着。他不可能在新约时代就改变了这样的原则，神行事的原则从不改变，因为律例典章是神将来要审判的时候，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是不是遵守神的律法而来审判个人的。雅各书的这个第二章第十二节，雅各书二章的第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发生。他这里谈到使人自由的这一个律法受审判，这里谈到了那个使人，因为是没有，他是说自由的律法，自由的律法，律法绝不是要约束人的，律法乃是要是自由的，释放人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的，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律法是自由的，你不要去违反的这个律法，是因为律法本身是自由的，是释放人自由的。我们如果是奸淫的，我们如果是杀人的，我们反而是做了罪的奴仆。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是一个遵守这一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我们就是从罪中得到释放的人。所以当雅各说你去犯了一条你就犯了众条的时候，他是要告诉我们，你不是说今天你单单只犯了哪一条那你就不是罪人。他在反驳当时候的人，他因为重富轻贫，以外貌来看待人，他看到富有的人、哦、他都对他非常的这一个好，看到那一个贫穷的人来，他就对他呢轻视。这个一个资本主义现在的国家的里面，我们是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以外貌来看人的，可是他不从他里面这些人是不是真正有信心、有爱心，有信心的爱心在神来看，他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如果你今天从外貌里面来看待人，那就也犯了律法爱人如己这句话。律法里面最重要的对人，他是要爱人如己，因为会怜悯人，会可怜这些贫穷的人，会帮助他，好像约瑟一样，他怜悯这一个两个同在监牢里面的人，他纪念他们。好像希伯来书里面的第十三章还有特别谈到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礼客，因为曾有接待礼客里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这一个天使。他真的是接待的天使呢，你看他约瑟，他因为透过他关心他这个两个同在监牢里面的人，被捆绑里面的人， 他跟他关怀，然后跟他解闷，那也因为透过跟他关怀解闷，就种下了什么呢？种下了将来法老王把他提荐出来，使他高升的一个原因。虽然两年了，可是这个两年好像一个种子在那边逐渐发芽，发芽，发芽到最后，让九正发现说啊，他实在是心里有亏，他真的是得罪了那一位。如果他马上的话，他去告诉这一个法老王，或许那个时候他不会感觉到有亏，所以他一定是经过两年以后，那个种子已经发芽到会非常大的一个程度的时候，结果了，然后就呈现在法老面前。那法老也刚好在这个两年后，那神啊让他做了那两个梦，所以万事都是神来掌管。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随时的来撒下爱的种子，随时的都是关心别人，最后就是回报的，就是我们自己得好处，我们自己得到我们撒种下去里面的那种丰富的成果会回馈到我们自己。因此圣经上说，如果你是怜悯那些贫穷的人，你是借给耶和华亚威真神，那借给亚威真神，神会纪念，虽然人会忘，但神会纪念。这个是我们就我们四十章跟四十一章啊，约瑟他一生的这一个故事，愿神能够感动开启大家的心，在困厄当中寂寞当中学习约瑟他的信心，他的爱心。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心是不是谦卑，是不是怀着什么的东西，怀着里面的是一个神和神的话，说话行事，神会照着这个来给我们审判。他会报答给约瑟的，将来是因为他撒了那个善种，所以他得到了丰丰富富的神的这个果报，提升为前埃及的这个宰相，以后成为他弟兄的这个救主。反过来，如果你撒下了那个恶种，好像他兄弟一样，以恨来报善，想要来杀害他的弟兄，结果他本来神要应许给约瑟的这一个他们的兄弟的那一些应许地，却变成了饥荒，他们还得要来到埃及地，从老远的地方跑来这个地方，两次求粮，最后他要面对的还是他当初他所撒下的那个恶种，他说了那个恶果。但若不是约瑟怜悯他们，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我看他们真的是不得存活。所以我们今天都要谨慎，我们今日遇到了什么机会，要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免得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所撒下的那个种子，就加拉太书的第六章说，顺着这一个情义，就是肉体，你去撒下去的话，你就会说败坏。如果你顺着圣灵，你去撒下去的话，你会收永生。愿荣耀归给神，阿们。